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9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到了我们启示录的课程，这是我们第九课。我们已经讲完了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今天我们要接着从第六章来解释。首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启示录整本书的大纲。我们知道这本书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讲到过去的事，也就是约翰时代的事。第二到第三章是讲到现在的事，就是指着教会时代的事。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是讲到将来的事，就是末日的意象。第四章第五章是讲到天上宝座荣耀的情景。然后第六章一直到十八章是讲到地上的要发生的灾难。然后十九章是主耶稣再来。二十章是讲千禧年国度。二十一、二十二是讲到新天新地，这样我们对启示录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大纲在我们心里面。第六章是介绍到七印灾。首先我们要来想一个问题，就说是从第六章开始，神给地上有一个灾难，到底这个灾难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的愤怒到了末日，已经到了满盈的时候，所以要对整个地上有一个全面性的审判，所以灾难就开始了。这个灾难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炼尽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让他们有一个预备的心，在这个灾难时期受到管教，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做弥赛亚。这也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九节，那你说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十三章那个时候讲到说，神要给以色列人开一个泉源，洗净罪恶和污秽，并且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讲到，在末日他们有那些以色列人要向神来仰望，神要赐恩给他们一个恳切的灵，浇灌他们心里面，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所以这个末日的审判，末日的灾难是带给选民，让他们重新归回神来。第二个灾难时期的目的是为了那些不信的人，藐视神的人来实行审判。这记载在启示录的九章四节和十七到二十一节。第三个目的就是接着灾难时期，让人能够更认识魔鬼和那些跟从魔鬼那些人的狰狞、可怕、暴虐的面目，而希望人能够因此离开他们来敬畏神。这可以参考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和十四章六到七节。启示录全书都有一个发展性的路线，在这个灾难时期，先是有七印书的开启，一个印的事结束了，又一个印开始，一直到七印完成以后，有七号灾的出现。等到七号灾完成了，就有七晚灾的出现，所以七晚灾又称为末了的七灾，在十五章一节。可见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灾祸 是陆续发生的，而且在程度上也有差别，因为一组比一组的严重，灾祸也是更激烈的。七印灾可以说是灾难时期的前三年半，也称作灾难时期，而七号灾和七晚灾就是在后三年半，也就是称为大灾难的时期，并且七号灾是藏在第七印里面的，而七晚灾是藏在七号第七号灾里面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连续的。我们来看一下六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第七印七印书的揭开，然后第一印的揭开。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当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也就是灾难时期的开始，在四活物里面的第一个活物，他大声地喊着说，来。到底是叫谁来呢？就是对下面有四个骑士所发出的召唤，因为印一揭开，四个骑士便出现了，来完成他们的使命。四骑士是一个象征，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四骑士象征是神审判世界的工具，撒迦利亚书六章，在这里也是象征了神借着这个四骑士来审判整个人类大地的工具，也是审判人的罪行，惩罚人的罪行。所以灾难时期的开始就是从四骑士的出现来开始的，而且每一个骑士的出现都带来一些预告性的含义，预告地上的灾难，而且看见灾难程度一层一层的加深，也一层一层不同的灾难的发生。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第一个骑士是谁呢？第一个骑士他是骑着白马的。白马在罗马的文化里面，我们在军队里面就是象征胜利。这一个骑白马的他就是敌基督，他的出现外表像基督，手里拿着弓，弓表示能力，但是没有剑，表示他是一个讲求世界和平的。他是开始的时候，他是带来和平，到处讲和平，以一个军事家的姿态出现，跟人来签订盟约，而且非常成功，他是胜了又要胜。正如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所预言的，但是这一位他是一个假的和平使者，所以当第一印假揭开的时候，这个敌基督他就是现身在世界的舞台上。因为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六到八节，那个拦阻他出场的这个力量已经挪去了，所以他便出来，于是他跟着就与以色列签订了盟约。在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节也预言，他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来跟列国来讲究和平。我们看见这个骑白马的，他跟启示录十九章所记载的真正的基督不同，这位是一个敌基督的，他在地上带来一个假的和平。第二印我们看见是第三节到第四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一印介绍的是一个白马骑士，而第二印揭开有一位红马骑士，红是代表血，也是代表战争，所以这一位红马骑士是代表了战争和流血，他挥动了死亡和毁灭的刀，夺去了世上的和平，让人互相的残杀，也国与国的战争，民与民战争，有大规模的战争残杀，也有彼此的暗杀。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其实现在已经也看见了， 有许多的暴力，有许多的犯罪。在这里有一把大刀赐给他，也可以翻译成有一把刀赐给他，也就是指的人与人之间的残杀。在末日的社会，暴力充斥，犯罪率更多。像在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的暴力，而且很多的枪支泛滥。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就说是在美国，美国人家里面所拥有的枪支就已经构成严重的威胁，老百姓所拥有的轻武器就已经有了1.9亿支，其中35%的美国家庭都至少有一支手枪。我们看见现在有许多的攻击案件，在末日的时候，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残杀会更多，造成许多人的死亡。第三印的揭开就是在5节到6节，在这里说，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原来是一个黑马的骑士。黑马骑士他是可以说是第一印敌基督的一个助手，也就是饥荒。饥荒常常就是战争死亡的结果，也显出了在末世的时期经济的情形是非常的困难。这个骑士手里拿着天平，天平就是做买卖来称平的用处。这也表示说将来有一个饥荒缺粮食的困苦情形。在那个时候，第六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在约翰的时候，一钱银子大概就是普通人一天做工的工资，而一天辛苦努力的工资只能够买够他一个人一天的食物。所以他说只能买一升麦子，这个麦子是小麦。所以那时候东西非常的昂贵，如果他做了一天工，可是他有家庭要养，那他只好去买三升大麦。我们知道大麦是很廉价的，也是贫苦家庭所用的粮食，甚至于今天许多地方都是来喂牛吃的。可是在末日的时候，因为物价暴涨，粮食奇缺，百物腾贵，所以人为了生活只能吃一些这种很粗糙的食物。并且呢，油与酒这些东西就是民生的用品，一点也不可以浪费，生活水准越来越低。看到战争的灾祸，穷的受到冲击，富有的也逃不出厄运的来临。第四印的揭开就是7节到8节，那你带来的是一个灰马骑士。第七节，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四个印揭开，有一个叫做死的灰马骑士冲出来，阴间也随着他。死以后就是阴间的归宿，阴间也就是旧约里面记载死人灵魂所去的地方。而灰马骑士和阴府有权柄赐给他，就指的说神准许他们，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知道这实在是很大的灾难，如果以今天地上的人口有50亿人口来讲，也就是有12亿的人口要受到这种杀害而死亡。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继续的来讨论以下的内容。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 请继续收听。
从六章的第九节开始到十一节，就是讲到第五个印揭开，这里讲的是在坛下的冤魂。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为做见证的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第五印打开，约翰在看见的不是杀人的骑士在出现的，而是在祭坛下有一些寻道者的灵魂，大声的向神发出为他们伸冤的哀求。祭坛下这些为神寻道的人是谁呢？原来他们就是在灾难时期信主为主寻道的人，并且有白衣赐给他们，就是代表永生，叫他们等候日期的满足。祭坛是在圣殿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代表神宝座的所在。当时古时候，祭司把牲畜的血浇在祭坛的底下，祭坛上面献祭是代表审判，而牲畜的血浇在祭坛的底下，所以这些寻道者的灵魂在祭坛的血下的遮盖，表示在那里安息，表示寻道者他们在那里灵魂在那里安息。可是呢，他们求神来为他们伸冤，他们求神审判全地的人，就是指一切反对神的人。这些人他们求神审判世界，并不是和基督教的精神有冲突，而是他们求神彰显神的公义，恨罪的属性。这也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七节讲的例子相同，因为这些人不是为了个人的报复而来求神，而是求神来主持一个公道和正义，也就是等主再来的时候有公义的审判给他们。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白衣在这里就是指的他们有一个得胜的身份，而且他们要在那里安息片时，要在安息等待，等待所有寻道者的人数满了以后，这是指在时间上要在忍耐等待，等待主再来。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的八章五节和九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看见他们求神为他们伸冤应验在那些地方了。第六印的揭开是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如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当第六印一开启，约翰就看见风云变色，天地改容，地大震动。据估计，过去四千年来地震而产生让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300万人。地震也是旧约时候所预表末世来临的情况。我们从一些研究可以看到，过去这100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地震次数越来越增加，而且地震强大的威力也都发生。在1980年那个时候只有一次大地震，1900年到1910年也只有一次地震，但是到了1910年到20年增加到三次，1960年代增到13次，70年代增到56次，80年代更增加到74次。这些都看见神的审判一步一步的来临。我们都还记得在1976年7月28日唐山的大地震，规模是 7.8， 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在末世这个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 看见日月都日头变黑，月亮如红如血，很可能因为地震所引起的火山爆发，当大量的岩灰往上升，它可以改变了地球的温度，让太阳被遮蔽变黑，让月亮像雪一样。那个时候星辰坠落，天地挪移。然后在第十五节记载上有七种人，就是世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都无处躲藏。在那种可怕的情景之下，让世界陷在突然的恐惧里面，人宁可自我毁坏，但是在这里看见他们还是不肯悔改。他们明明知道这是羔羊来的愤怒，也承认这是神的审判，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悔改。这里特别提到羔羊的愤怒，通常我们一想到羔羊都是想到基督的恩典和救赎，但是这里还有羔羊的愤怒，因为当他完成了救赎，就要带来审判的全能。所以我们把第六章一共有六个印，我们再来把它总结一下。第一个印就是介绍当末世的时候有一个敌基督，他是一个世界最大的暴君的出现，就如骑白马的。第二印是由第一个印这位敌基督所带来世界假的和平演变成为一个流血和战争。第三印是因着战争而引起的普世经济的大崩溃，是一个骑黑马的。第四印也就是因着前一印、二印、三印所带来的饥荒、带来的瘟疫而带来死亡，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亡。第五印是在末日的时候有宗教的逼迫，尤其从这个敌基督他逼迫在当时有许多的信徒他们寻道。至于这些灾难时期的信徒他们是怎么信的呢，也就是在第七章我们会来解释。最后第六印看见天地因着自然界的反常，可能是大地震的原因，也可能是核子战争的爆发，而产生了一个地上的改变，并且引起普世性所有的人求死的恐惧。在这个第六印然后还没有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我们在第七章会看见有一个插段。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羔羊拿着这个地契，他要把这个七印揭开，每一印带来末世的审判，也正如主耶稣在橄榄山预言马太福音24章所预言的。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第七章，第七章是介绍一个插段。第七章我们解释过，插段它的目的就是说，因为作者约翰他不能够用一支笔同时写许多的事情，所以他先记完了六印所揭开的情形，然后再把在这六印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写在第七章，也就是用这个插段来介绍给我们。在这个第七章里面我们要看见有两个群众，第一个群众是144000见证人，第二个群众是无数灾难时期的信徒。他们到底是谁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来解释。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救了我们，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可以免除这地上的灾难。我们看见当世界的末了，你来审判世界，你揭开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一直到第六印，带来地上许多的审判和灾祸。在那里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非常的害怕，在那里也有一些信你的人，但是他们为你道的缘故他们要寻道。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拯救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更爱你的心，能够把这个福音传遍给世上的人，尤其传给我们身旁的同胞，让他们能够得到你救恩的福分，让他们得到你恩典，让他们将来在末世的时候能够离开这个灾祸，能够在天上来 与你一同的敬拜你。主耶稣，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启示录的课程，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话语，更祝福我们以后的课程。求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得到这本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您来信来索取，我们预备了一些这些大纲来寄给您。求神赐福给你，保守你，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再见面。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